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来举手，我们向他来敬拜。前不久，我听到一个新闻，说在中国上个月都是高考的时间，高考完了以后呢，有个地方最忙，民政局，干嘛呢？排队离婚。我就纳闷了，这离婚跟高考有什么关系？后来继续阅读了一下那个新闻，新闻里面讲，做父母的夫妻其实一直都在压抑，一直都在不和谐当中度过，有各样的撕裂，有各样的伤害，可是为了不影响孩子的高考，不影响他的前途，那么就一直隐忍，直到高考完了，说孩子，我跟你爸跟你妈憋屈了很多年了，我们现在要离婚。孩子说，我不希望你们离婚，可是我更希望你们幸福，所以就排队离婚。我读了这个新闻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们的婚姻，其实上帝赐福给我们婚姻是要叫我们来享受，要享受亲密，享受亲情，可是我们却不能享受到。我在去年11月11日题为《执主之手，与子同心正道》的时候，谈到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也是上帝所祝福的。婚姻的目的是叫人成为圣洁，着重谈了婚姻夫妻相处之道，以及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怎么样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见证主耶稣救赎恩典改变生命的大能。在上帝祝福的婚姻里面，我们要因敬畏上帝而敬虔圣洁，要因效法基督而敬拜顺服，因彼此顺服而夫妻成圣，因夫妻敬重而家庭幸福。今天我们会来谈一谈婚姻这上帝所祝福的关系里面新的亲密。从本质上来讲，了解上帝设立婚姻制度的神学意义，明白夫妻彼此相属的关系，以人伦的亲密关系理解神伦的亲密关系，进而把握我们当下的日子，按神的心意来相爱合一，操练依靠神的爱来彼此相爱的能力。今天的正道不属于接下来教会的从圣经看常见的婚姻迷思的系列，但可以为接下来6次迷思系列抛砖引玉，帮助弟兄姐妹在深入思考婚姻迷思的时候，有从神而来的认识基础和眼光，更好地明白神的旨意，更好地结出新生命的果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以敬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欢呼，向你高唱，向你感恩。主啊，你是创造万有的主宰，我们感谢你将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成为通往天国唯一的道路，并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做赐我们盼望的良人。我们感谢你，见我们独居不好，就让我们成双成对，让我们靠着与元首基督的葡萄树连接，可以与配偶身心灵连接，成为一体，互相爱慕，彼此敬重，患难与共，鸾凤和鸣，享受爱情。阿爸天父，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因着自己的私欲顽梗悖逆，离弃你的美好旨意，在夫妻的关系里面留下诸多的破口，亏缺你的荣耀，让你以无声的叹息来常常为我们祷告。求你宽恕，求感动先知和圣徒的圣灵加倍感动我们，再次更新我们的心意，竭力追求圣洁，保守合一，享受亲密。求主圣灵膏抹不配仆人的口，把你要向你的儿女所传讲的话语讲得清楚，也求你拿掉蒙蔽我们的帕子，让我们听见的人心被恩感，同感同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应该都能同意，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观是支离破碎的。因为无论是纵向的文化历史背景当中管中窥豹，或者是横向的貌似各有千秋却越来越大同的所谓的世界文化当中掐头去尾东拼西凑，我们这样的各式婚姻观其实都有迷思，无非是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无论是被视为封建残余的一夫多妻，又或是貌似保守迂腐的从一而终，还是自己觉得永不吃亏，开放进取，引领潮流，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头来总会感慨，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明明在恋爱的时候双方一致憧憬，共同盼望的唯美的琴棋书画诗酒花，为何进入婚姻的殿堂却总是难免落为不俗不可耐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上帝啊，你要我学习忍耐到几时？其实上帝设立婚姻本意是要叫我们享受夫妻乃至家庭的亲密关系，也只有在人的身上学会并操练了这种亲密关系，才可能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与神的亲密无间。上帝祝福的婚姻是要叫夫妻亲密，你有填空习惯的可以填上亲密，是讲人与人至亲的关系。我们特别注意这几个一，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这些一都藏在神的话语里面。上帝赐福的婚姻是佳偶天成，神配的眷属，彼此相间加倍珍惜，坦诚相见，毫无遮掩。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带着圣经的请打开创世纪，我们耳熟能详的第二章十八节21-25节，或者我们一起看大屏幕，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身体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看最下面那个，大家周报上的我改了一下，如果要记笔记的可以把它改一下。赤身露体就意味着是坦诚相见，毫无遮掩，没有秘密。我们常常说手机里面有秘密，你不能知道我的密码，你不能看我里面的内容，这是有问题的，这是不坦诚相见。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同译本里面对这个独居的翻译。和合本说独居，然后翻译配偶，新译本说相配的什么帮手，帮手。现代中文译本说合适的伴侣。所以我们这里有几个关键词我们要来知道一下。首先独居不好，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一切都是说什么，他看一切甚好，唯独看独居不好。为什么？因为独居他是站在亚当的立场来看的，好寂寞吗？前面还有一句，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就是他跟那些动物相处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伴侣，所以神就为他造了一个。同时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在那个 NIV 新译本里面就直接叫做 help， 就不是 helper， 就是他的帮助。所以这些词就可以帮我们理解一下神的心意。婚姻 既然是神设立的，我们就不应该仅仅是尊重婚姻，更应该了解婚姻设计者的心意，进而按照他设计的目的守住婚姻的圣洁，享受婚姻的祝福。婚姻是上帝对于亚当独居之苦的解决方案。同时一方面看，虽然上帝有这样的能力，上帝也并没有在亚当夏娃之外通过批量复制来造更多的人，而是把生养众多作为婚姻的使命交给亚当夏娃。另外一方面，虽然上帝清楚人一共有多少对肋骨啊，天杰最清楚，12对，人有12对肋骨，可他并没有多取几根肋骨下来，多为亚当造几个配偶，他怕亚当忙不过来。据报道，有一种身体美容的手术是把最下面的2对腹肋取掉，以便显得腰身纤细。那这2根肋骨是完全可以取掉的，我们知道下面这2对肋骨是有一边是空的，可以把它取掉，它没有太多的保护作用，所以完全理论上是可行的。可是上帝并没有这么做，上帝就造了一个。婚姻并不纯粹只是为了生儿育女，若没有真诚的彼此相爱的关系，生养众多也会变成无奈的任务。其实两性在身体的合一上也并非只为了生儿育女，而是上帝要给夫妻享受亲密物间的一种特别设计。夫妻越是恩爱，关系越是亲密，所以爱既是婚姻的粘合剂，又是婚姻的润滑剂，更是婚姻的保鲜剂。那么爱从哪儿来呢？爱是从有无花果那么大的钻戒来的吗？爱是从有足球场、有苏州园林那么大的豪宅来的吗？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爱是从神而来。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4章7到8节：蒙爱的人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爱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说爱从神来，爱是行动，爱更要委身。丈夫对妻子的爱，希腊原文是 agapo， 是无条件的爱，专门指神的爱。而对我们而言，爱是需要学习的，爱是一个动作，不是一个状态。我们中文的爱只有一个字，而这一个字的内涵常常用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比较狭窄，仿佛又带有一点欲说还休的私密性，又或是难以启齿，不说你也知道的羞涩。所以从前我们的文化里面不太听得到我爱你3个字，因为这3个字一般都是悄悄话，有障碍的说起来还一划而过，我爱你。那边太太调皮的故意问，什么听不见，我喜欢你。3个字，我那啥。我们也知道男女之间的爱情其本质上是以自己得到为目的，所以在得到以后会失去新鲜感。所以我们常常听人说我对你没有爱了，或者说在自己付出以后没有得到所期待的就反目为仇，甚至大打出手。很多夫妻甚至也被一句流行的谎言所欺骗，说我们之间早已没有爱情，只剩下亲情了。其实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断地唆使我们离弃神所配的合适的唯一的伴侣，从而击倒击垮我们的灵命。其实爱不是感觉，爱产生感觉，爱是需要去执行的动作。我们在神面前誓言说要爱配偶的时候，爱更是一份委身的执着。所以爱是要向神去支取的，我们要向神祷告说，主啊，我爱，可是我爱不够，求你加添给我，好叫我像你爱我一样去爱我的配偶。 爱我的孩子，爱我身边的人。当我们做了这样的祷告以后，主就会对你说，孩子，我爱你，我喜悦你，你去数算我对你的爱和恩典吧。上帝给了人类婚姻的祝福，更给了人类婚姻中的爱和满足，同时也让人通过天伦之乐去体会，去实践上帝对我们的为父的爱，无私的完全的爱。上个周五周六圣洁训练的特会和主日的信息里面，袁佑轩弟兄分享了他在经历了一般人都不会有的特别经历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因为同性恋自己陷入到罪的捆绑里面以后，又进而堕落到吸毒贩毒，然后染上艾滋病，最后锒铛入狱。他的妈妈靠着怎样无私的爱，博大的爱来拖住他，整整8年的持续祷告。台湾是这么比啊，台湾看这边8年。他的妈妈也分享说，自己那份执着的爱就是差点不能承受，可是有上帝的祝福，他在决定要离世之前碰到了一位牧师，跟他讲到了上帝那种博爱、大爱、仁爱。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面前，他能顶住，并且持续为儿子祷告。他们一家生命被彻底翻转，见证了神的荣耀、神的信实和神的大能。我也祷告翻转他们一家生命大能的神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婚姻既然是上帝创造的，婚姻的主体就应当遵循婚姻的真理，这包括认识圣洁婚姻的起源，遵守一夫一妻的盟约，尽到婚姻中的责任，坦诚婚姻的使命，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养育敬虔的后裔，传承爱的真谛，以蒙福的婚姻荣耀创造婚姻的上帝等等。因此婚姻绝对不是个人无关痛痒的事，也不仅仅是男女二人的私事，而是关乎神国神家的大事要事。婚姻既彰显了上帝创造婚姻的大爱，也彰显了上帝赐予的延续生命的能力，还彰显了上帝设计家庭和亲情的美好，更彰显了上帝的奇妙和荣耀。我们都应该在婚姻里面去享受、去见证、去彰显，否则就是焚琴煮鹤，暴殄天物，把名贵的琴烧了来煮鹤吃，多么浪费。讲到这里，我们都是讲人的视角，怎么可以以凡人之心去夺上帝之父。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看一看圣经里面至始至终神怎么看跟人的关系。耶稣比喻信徒与他与信徒的关系是婚姻关系，可以填空婚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所属关系，是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是成为一体的关系。新的身份要让我们去享受新的至亲的这种亲密，终极的婚礼要让我们与神最终合一，这是神对于人跟神的关系的一种比喻。那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个，我们在去到终极的婚礼之前，我们要怎么预备自己。前面讲了神设立的第一种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并且夫妻关系是彼此所属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骨肉至亲的关系。因为夫妻本来就是一体的，是从他的身体上取出来的一个部分，神要让人从这样的关系当中去体验、去体会、去体现神跟人的关系。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有以赛亚书第61章62章，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们今天已经读过，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你看，这已经把新郎和新妇的装饰、华冠已经比喻在里面。你必不再被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必不再为 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要称为有丈夫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有丈夫。因为年轻人怎样娶处女，那建造你的也必怎样娶你。新郎怎样因新娘欢乐，你的神也必怎样因你欢乐。地怎么会有丈夫呢？地跟丈夫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所属的关系，是不是所属的关系？地属于丈夫，不再被撇弃。所以这里是用人能理解的至亲的婚姻关系来表达神和人的关系，也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新的身份的认证。我们接着看其他地方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到三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红字部分看上去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订婚仪式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他们的订婚仪式叫做 Erusin。 在订婚仪式上，犹太人的订婚仪式上，准新郎最后一定会对准新娘说这一句话，就是说我去为你预备地方，说完他就回到他的父家里面去预备他们婚后要一起住的爱的甜蜜的居所。所以你明白了这句话，耶稣 用这句话来讲的时候，这就表明他以婚约这一最神圣的盟约来比喻他和门徒最亲密的关系，婚姻关系，所属关系，最亲至亲的亲密关系。接着看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句是引用我们刚才看的创世纪开篇的经文来讲的。那么这个经文呢，在这里是保罗引用特别补充来指着教会和基督，丈夫要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这就是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可见夫妻的关系映射着神与人的所属关系。天国有许多的奥秘不是我们可以明白的，主耶稣常常用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我这里也学习主耶稣来比喻一下，天国好比一双很长的筷子，如果我们每个人只会想着自己的需要的话，我们都要挨饿，因为吃不着。如果我们可以照顾别人的需要，互相帮助的话，你为我，我为你，我们都可以吃饱。启示录十九章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第九节，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他又对我说，这都是神真实的话。这两句明确了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就是赎罪羔羊主耶稣以婚宴的方式迎娶圣徒，这是婚宴婚礼。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还有不吝辞藻详细描述了新耶路撒冷圣城的装饰，又是碧玉，又是金晶，又是各色珠宝，又是珍珠，又是玛瑙，又是水苍玉，又是碧玉，又是翡翠，又是紫水晶，还明亮如同透明的玻璃。这是什么的景象？这完完全全就是地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最豪华的终极婚礼。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论到婚姻都是把它当作一件极其神圣 极其尊贵、极其崇高的事，将来要成就。将来要成就的竟是这样一件欢喜荣耀的事情。基督以一个终极的隆重的婚礼迎娶他的教会、他的新娘、他的肢体。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盼望和祝福莫过于进入新天新地，享受与主同在的亲密关系。现在请大家降落一下，回到地上，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基督与我们订了婚，给了我们婚礼的邀请，应许我们将来要与他天天同在，永远同在。那么在这终极的婚礼到来之前，我们该干什么？在家练习吹鼻子瞪眼吗？还是把配偶当作将来属天的佳偶或良人，操练相亲相爱？我相信我们都有答案，问题是 how， 怎么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三点，以属天的新的亲密来回应与神的关系。关系，这种关系是合一的亲密的婚姻关系。我们要专心仰望，单单的注视，要求圣灵的同在，我们就可以有新的亲密。生活是一杯清水，你放糖它就是甜的，你加盐它就是咸的。这其中的哲理是要叫我们去把握生活。可是如果有人喜欢甜，有人喜欢咸，你知道该往水里放什么吗？喜欢甜的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会引起高血糖，喜欢咸的又发现会导致高血压，你又怎么办？如果你喜欢甜，太太喜欢咸，你是从早到晚求全责备碎碎念，还是放下自我以爱成全？大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没有接受过爱的教育的，学校开设性教育的课，但是没有爱教育的课，因而我们基本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也是情理之中。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从来没有学习过驾驶的人，只需要来到法官、警察或者是牧师面前起誓说 I do， 是的我愿意，然后就可以开车上路的话，马路上将会到处都是车祸现场。所以婚礼上的信誓旦旦还记忆犹新，婚姻生活里的芝麻绿豆、鸡毛蒜皮就可以弄得相爱的人反目成仇、硝烟四起，这又是为什么？如果说智商 IQ 是天生的，情商 EQ 是后天培养的，那么爱商 LQ 则是需要修炼的能力。爱商所表达的夫妇相爱的能力，如果要跟汽车驾驶技术相比，要复杂高深得多。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可以自己摸索掌握飞机驾驶的技术吗？夫妇相爱的能力不仅需要修炼，而且需要在导师指引下修炼。这位导师就是创造宇宙万有、创始设立了婚姻又将以婚礼成终的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要结婚了，结了婚我要做丈夫，我要做妻子，我要先学怎么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我们结了婚的人也不妨扪心自问，是做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会计师、设计师、主任、医师难呢，还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合神心意的妻子要难？我们再深究一下，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专业人士要念多少年的书？而我们要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或妻子，我们又念了多少内书？ The book， Bible 的原意就是 The book， 就是那书，那唯一的书。我们为了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念了多少那书？基本上我们进入婚姻大抵都是差不多的模式，我喜欢你，你喜欢我，那我们就在一起吧。结了婚我就是丈夫，你就是妻子，我们一起过家家。 我们都以耳濡目染就会为无师自通，可是耳濡目染可以入到精华，也会染到糟粕。其实婚姻这由属天智慧所设计的体制，是需要学习，需要操练，需要领会设计之者自己启示的，而且是跟我们从纷乱世界所拼凑出来的很不一样的。如果都不知道这需要学习，那就根本不可能碰巧就幸福。幸福是需要去经营的，大家同意吗？幸福是需要去经营的，大家同意吗？觉得自己的幸福碰巧就幸福的举手，我看一下，应该不会有，需要学习，需要经营。当然，神对一些特别的单身的信徒有着不一样的恩赐、应许和祝福。也许你还在等待，也许你走过了黑暗，可是神对你一定有特别的应许。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记载了主耶稣在论到休妻娶嫁的时候，他特别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一般关于婚姻的情况。圣经对于特别的单身的、离婚的、离异的什么这一点有许多的教导，但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顺便提一下，在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会有生活里面方方面面的很多价值观的更新的需要。我们成主日学今天的价值更新是最后一课，会有美好的见证和讨论。那也欢迎大家到主日学的课堂来，我们一起来讨论，有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探讨。蒙福祝福的婚姻极大的是一个奥妙，这个奥妙是以基督为元首。也有人说它是奥秘，但是我把它变成奥妙，因为它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事情，有神做我们的元首是奥妙。为什么耶稣会称自己是新郎，教会是他的心腹？夫妻连于元首基督，合二为一，神就会赐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就会成为彼此相属，我们就可以享受新的亲密。当夫妻彼此看不顺眼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定睛看耶稣。我承认我们都会有，我自己有，有些时候会。我们来看雅歌，红色的十五节我们弟兄来念，绿色的十六、十七节我们姐妹来念。弟兄，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姐妹，这是雅歌里面对于这个定睛注视的这个描述。在良人看来，佳偶的眼睛最寻良，最专一，最顺服，所以他用鸽子的眼睛来比喻。在佳偶来看，顺服的心表现在毫无保留、没有条件的完全献上。我近距离地观察过鸽子，鸽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每走一步都要点头，仿佛是对观看它的人一切的心思意念都点头称是。另外一个特点，鸽子的眼睛不像人是双视，它的眼睛是单视，也就是说无论它面对哪一个方向，它都目不转睛，单单注视你。我们再看雅各第四章第九节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夺了我的心。良人对佳偶是何等的专注，佳偶对良人是何等的吸引，看一眼就夺了我的心。佳偶与良人又是何等的亲密， 可以成为怎样的亲密。雅歌书被称为是歌中之歌，英文叫 Song of Songs。 Song of Songs 这种结构在圣经里面还可以找到， King of Kings， 万王之王， Holy of the Holy， 圣洁中之最圣洁的，就是至圣所。正道神学院的谢挺教授在他的《情牵永约》一书中，寓意早已隐藏在希腊原文里面。雅歌中的良人其实就是最爱的意思，最爱的希腊文正是大卫的名字，这让人不能不联想到大卫，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名字为平安的意思。苏拉密女是平安的阴性，耶路撒冷这是平安之城，再加上由始至终女主角对男主角的期待，因此期待弥赛亚的信息就隐藏在雅歌当中。这个奥秘就是要叫我们从人伦的彼此相爱的亲密，去了解学习操练神伦的亲密关系，从而可以彻底的放下自我，完全顺服，彼此相属，可以享受亲密中之亲密。当我们领会了这属天的奥秘之后，真正的亲密关系就开始了。我和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肉莉莉，2008年年初参加了有神这位导师同在的恩爱夫妇营，因着自己得到祝福的感动，继而蒙拣选在营会的行政服事上有份，至今已经11年多，从未间断。这期间所经历和见证的，就是神在我们婚姻里面爱的大能，和圣灵对于每一对参加的夫妇身上的奇妙作为。营会后最大的领悟是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自以为意，以及丈夫对妻子应该有的无条件的舍己的爱。作为一个罪人，我曾经常常希望是妻子来迁就我，但是合神心意的合一，既不是你合到我这里，也不是我合到你那里，而是我们一起牵手合到主耶稣里面。但是即便明白了这个道理，生活中仍然行不出来，因为老我做主，仍然不自主的会犯下这样那样的罪，并由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互相得罪，彼此伤害。但在冲突的时候，内心里面所经历的没有平安，时时感觉到圣灵的催逼，要放下自己到妻子面前认罪道歉，拖得越久，内心的征战越厉害，越没有平安，直到你做了那个先谦卑下来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在这知行合一的转变当中，很明显感觉到有一位教练兼裁判的如影随形，用眼睛看着我，虽然他一言不发，我也知道他的心意，他是要叫我做和睦的丈夫，做爱的丈夫。很多时候除非自己谦卑下来，否则照镜子的时候都不敢看自己的眼睛。我知道这样的征战还会继续，但我深信有着圣灵这一位教练兼裁判的同在，每一次征战我都会得胜，并且征战的时间越来越短。再看爱妻，有了耶稣爱的光照，总觉得身边的佳偶变得越来越可爱。每天清晨看到耶稣陪他一起做早餐灵修，晚上耶稣陪他一起做家务，边唱赞美诗歌边喜乐劳作，看着他喜乐的样子，自己就忍不住加入进去同喜同乐。在我们家，家务事情都是要争着抢着做的，所以即便有不和谐的时候，我们就像乐队的两件乐器，只要指挥一抬手就自然安静下来，然后在这位奇妙测试的指挥下演奏出和谐的生命乐章。我和爱妻都彼此尊称您，在我们的方言当中叫做妮姐，就是你老人家的意思。相敬如宾本来是遥不可及，但是在主不断的微调之下，我们却达到了新的境界，就是举案齐眉。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需要做出来的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夫妻关系的，题目叫做佳偶与良人。从创始之初，神创始设立了婚姻，让男人和女人有至亲的关系，讲到主耶稣以婚姻来比喻他与信徒之间的所属关系，再回到我们婚姻关系当中要靠着圣灵的同在操练婚姻中新的亲密关系，来，我们要来回应神在婚姻当中爱的祝福，好叫我们将来在永恒与主的同在当中 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与主的亲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万千人中寻到了真爱，还要有匹配的爱商来驾驭。让我们一起靠神来修炼爱的能力，享受与主和自己配偶的新的亲密。请神来做我们爱的导师，让举案齐眉不再遥远，也可以守住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骨肉至亲。谢谢大家。如果你愿意，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为我设计婚姻，感谢你为我建立家室，恳求你赐福我的婚姻。好像不太恳求，祈愿你赐福我的家庭，愿你为孤独者建立家室，为寻找你的人预备佳偶。求你指教我婚姻的意义，启示我晓得家庭的本质。愿你教导我如何放下自我，训练我怎么可以完全敞开、坦诚相见。求你常在我和配偶之间鉴察眷顾，帮助我们一起享受有你同在的新的亲密。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祈求，阿们。我们一起唱新的亲密做回应式，请敬拜团。